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奥地利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认清抱怨心》，译文，作者奥地利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最近我发现抱怨心是一种特别有欺骗性的执着心，原因之一是这个执着心会试图给你一个假象，让你觉得你的抱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试图掩盖真我，把一些思想反映到你的脑中。比如，当时的情况的确很难呀，那事确实很麻烦的，别人真不能理解我的处境等等。我以前认为，困难来时，作为修炼人，我们得承受。但单单这样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抱怨心，这导致我经常最终承受不住。举个例子，我如往年参加了本国当地支持神韵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协调剧院里神韵作品的销售工作。几个月前我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所以这一次不修炼的丈夫和我一起带着六个月的儿子前往演出地点住了几天，这给我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比如几个月来都睡眠不足，缺乏时间练功和需要支付昂贵的旅店费用。往年在销售休息时间段里，我可以学法或者去观看演出。但今年为了给孩子喂奶，替换丈夫休息一会儿，我奔波于剧场和旅店之间。又由于中共操作的虚假炸弹威胁，剧院加强了安全检查，这让我的来回奔走更加不易。除此之外，两位有销售经验的同修由于其他的干扰不能来支持，我们的销售团队减少为只有四个人，这就意味着必须调整计划，给每个人增加任务。能帮助神韵，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我也明白这是为了我们的修炼。即使我人生境况有所改变，但还能参与支持神韵，我很感恩。我的孩子对地点的改变没有太大的困扰，我丈夫也请假来协助我，师父为我安排好了一切。演出第一天，我的注意是很清醒，我对自己说，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影响我完成使命。人们在期待着神韵给他们带来的救赎，每个应该来订阅神韵作品的观众都依靠我们做好，使得他们能把神韵的一部分带回家，和更多的人分享。第一天销售很成功，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但是接下来的几天中，特别是一天两场演出的那天，我很难保持好的状态。当我又一次没有休息，也没时间吃饭，在剧院和旅店之间奔走时，抱怨心也在滋长。我没能感恩这样的机会，思考如何能做得更好，而是想着如何撑过难关。当我的正念越来越弱时，抱怨心就越来越强地控制着我。是呀，这真的是很艰难。或，那些同修怎么能不按照计划来支持项目呢？或者，现在又得再一次通过剧院的安全检查，时间已经很紧了，观众就快出来了。销售一天比一天差，事后我很清楚，抱怨心是和慈悲心相对立的呀。为了完成我们的誓约，助师救人，也就是销售好神韵作品，慈悲心是不可取代的先决条件。即使表面上我还是用同样友好的话语在销售，但这并不起作用。只有来自大法的慈悲，才有这样的能量来感动世人。其实每个讲真相的项目和每次与世人的接触中都是如此。演出结束后， 无论是在自己心里，在周围环境中，在家庭里，甚至在同修环境中，我还经常面对抱怨的因素。为什么好像周围的人都不满意？为什么什么事都好像那么难？这样的状态不对劲儿，问题一定出在我自己这里。向内找我悟道，我试图在艰难辛苦的处境中承受住，从这困难中修出来，但并没有把心里的抱怨除掉。而事实上应该不存有抱怨，因为这不是真我。越往深处找，我也更明确地认识到，抱怨是一种很肮脏的物质。这不仅仅是由思滋生出来的执着心，是和慈悲对立的，而且放任抱怨更是对师父、对大法的大不敬。抱怨心不愿意被消除，所以它就反映出让人认为它的存在是有道理的，是正常的反应。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不能被它蒙骗。师父细致而慈悲地安排了我们每一个弟子修炼的路和正法的总体进程。真我敢评判安排中的任何一部分吗？甚至抱怨？当然不会。师父在红银寺解开你的迷伴中说，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面对苦难和困境，我应该高兴呀。为什么我有时却很难看清其中的考验，而屈从于抱怨心呢？接着，师父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帮助我过关。我们开车去公公家看望他，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一路上儿子哭哭啼啼闹别扭，丈夫忘了带一些我叮嘱过好几次的婴儿用品，我的衣服在到达时就给弄脏了，我也忘记带上合适的替换衣服。当时我满脑子都是抱怨。当我们去给孩子买忘了带的东西时，公公就在那里买了张奖券。他说他不常买奖券，如果有机会得到很高奖金时，他才会买。他并没有中奖，而我却得到了奇物。每当遇到看上去很困难的情况时，这正如面对一张奖券。不同的是，只要我能按照法去做，我就能中大奖，有大的收获。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遭受痛苦的时候，你是一举四得。说句笑话，你上哪儿找这样的便宜呀？这时我清晰地认识到，抱怨是执着心，不是我自己。执着心当然不愿意被削弱或被清除，所以就试图给我变换假象来阻止我提高。说句笑话，他们想要把我的奖券变成没有中奖的那张。我心里想，现在我认清你了，知道你想干什么。从现在开始，我都要拿那张要中一举四得的奖券。突然，我感觉很轻松，并能看清当时的处境。我抛下抱怨，理解他人，不再想要骂人，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家人把那天不好的开端转变为美好。当抱怨消除后，理所当然就有了善的位置。我的儿子也重新又高高兴兴了。其实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我很羞愧没能早一点悟道。现在如果又有麻烦或很艰难的情形，我的第一念不再是，这很难，但我得承受。我经常能看到事情背后真正的意义，这又是一次可贵的机会，就像师父给我的一张奖券，一举四得的奖励。那是用世界上所有的黄金也换不来的。我对转法轮里的这一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父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它才说是难的。 谢谢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奥地利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中的新课题》，作者奥地利西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3日。尊敬的师父，亲爱的同修们，今年我第一次主持了神韵演出。当初听说有机会成为主持人时，我内心充满了疑惑，犹豫是否真的想承担这个角色。我知道准备工作和主持本身会占用大量时间，同时我很难想象自己去主持一个我从童年就熟悉并敬仰的演出，因为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简而言之，我并不特别想成为主持人，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改变生活节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还要投入大量时间学习如何主持。然而我又想到，如果找不到主持人，将会导致演出场次减少，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带着这个想法，我报名参加了选拔，决定先看看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角色。报名后几个月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以为他们已经找到其他候选人，便在潜意识里放弃了这个想法。我甚至想，如果他们真的选中我，我可能会拒绝，因为几周后就要去纽约开始准备工作，而我已经没有假期可以请假了。有一天我收到一条消息，询问我是否还有兴趣担任主持人，是否还能想象自己担任这个角色。顿时我感到一股巨大的责任感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地想逃避这份责任。虽然消息只是询问我的兴趣，但我当时立刻以为他们已经决定让我来做。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其实还没有最终决定，还有另一个合适的候选人。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我的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因为我以为自己已被选中，脑海中又浮现出如果我不做会多么遗憾的想法，因为神韵需要一个主持人。在潜意识里，我已经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尽管我还没有正式做出决定。为了参加准备工作，我不得不用加班来弥补工作上的缺勤。在与一位同修的交谈中，我再次意识到我的人生道路早已注定，我不应该抗拒。在纽约，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练习，起初仅仅站在空荡荡的舞台剧场上就让我感到紧张，空无一人的观众席让我感到不安。我开始背诵已经熟悉的台词，慢慢适应舞台环境，有时会有人从剧场另一端走过，这让我结结巴巴。我只是因为有人在听就感到紧张，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后来一位主持人一边听我朗诵，一边在每次结束后给我改进建议。起初我因为被仔细分析而非常紧张，这让我分心。后来我与其他主持人一起在一个小侧台练习，使用麦克风和灯光，每人轮流朗诵台词，其他人给出反馈。第一次轮到我时，我内心极度抗拒上台，心跳加速，紧张万分。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场景，但我必须克服紧张，勇敢面对。回想起来，在写这份心得体会时，我意识到成为主持人需要我一步步克服障碍，走出舒适区。我被逐步推向更大的挑战，每次挑战的难度都恰好是我能应对的。尽管这些时刻让人感到不适，但我清楚只有经历这些，我才能进步。在纽约的准备期间，许多主持人给了我宝贵的建议。在一次训练中，我们在一个大型剧场模拟真实演出环境， 就在轮到我之前，一位主持人再次提醒我绝不能忘记台词。我心想，我知道，我觉得自己已经把台词记得很熟了。然而几秒钟后站在舞台上时，我竟然完全忘了台词，甚至连片段都记不起来，仿佛他们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不够专注，因为自满而摔了一跤。在家里准备期间，我每天练习台词和表演。如果时间紧或出于懒惰缩短了练习时间，我会发现自己被脱离正轨，重新投入更多练习变得困难。只有每天坚持大量练习，克服的阻力才会变小，投入的时间也会变得更有效。在第一次演出前的几周，我读到一篇同修的心得交流，讲述了他在神韵演出中看到其他空间的景象，出自交流文章《不犯错误》，一位同修在英国神韵演出中看到的景象第二部分。幕布落下，主持人上台宣布最后的节目，一位主持人讲台词时，在一个句子中出了个小错，导致这部分观众的主意识在一秒钟内失去焦点，与通往天国的金色洪流断开连接。发生这种情况时，那些国王、王后和一些生命被卡住，困惑地悬浮在天地之间，无法随洪流返回天国。我意识到主持神韵是多么重大的责任，这让我更加努力练习。第一次演出的当天，我非常紧张，但我知道这是我注定的道路，我必须走下去。我认真对待任务，坚信只要保持高度专注，一切都会顺利。第一场演出对我来说，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极具挑战，我无法放松，但这也让我保持专注。演出进行到后半场时，我的背部和头部开始疼痛，疼痛到最后越来越强烈，我只想躺下休息。那晚我出了很多汗，发烧了。我与其他同修交流后，意识到我的身体正在为新任务进行进化。几天后我再次发烧，我认为身体需要更彻底的进化。几天后还有下一场演出，但发烧仍未消退。有人建议我服用营养补充剂或去看医生，以便尽快恢复，准备好接下来的演出。我应该尽一切努力重新站上舞台，但当时我认为这不对，我觉得发烧是为了消除我的病业。躺在床上时，我想起之前读过的一段法，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可以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和前程，他的工资也自然会多，那就不用说了，会高于常人，高于一般的人，人不就为这个活着吗？他连这个都不要了，大家想想，他连这个都敢放弃。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还说，我就针对这样的人，针对他们这样的情况，我就讲，我说既然能够做到放下情，放下名利，那么何不把怕杀生的本身也放下呢？这不是去掉了最后的执着了吗？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下不服用营养补充剂、不寻求医疗帮助的执着？表面上看，这能降低发烧，让我暂时恢复健康，或许能主持接下来的演出，但这会将消除病业推迟。当时我未能放下这些执着。在最后几场演出后的几周，我读到一段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至于说是不是有旧势力干扰，当自己在改变自身最表面身体的时候啊，是还有一部分你们自己要承受的，但是相对来讲都不大，对正式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困难出现的时候，一定是邪恶在干扰，一定要发正念清除它。读到这段话时，我意识到阻碍我主持多场演出的发烧，不仅是要消除的病业，还有邪恶的干扰。我意识到我应该用坚定的正念，有针对性地清除这些邪恶。在演出期间，我在每段节目间隙为下一段台词做准备。我注意到自己对每段台词都有人的情感，喜欢某些台词，不喜欢其他。有些台词比其他长，有些包含难发音的句子。各种小细节让我对某些台词的表演感到期待或抗拒。这些人的念头和情感在面对复杂台词时加剧了我的紧张， 在准备下一段台词时，我想起一位神韵艺术家在视频中分享的经验。每当演出中出现意外或困难，他会向内找，提醒自己演出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给观众最好的表演。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对每段台词的人的情感和念头妨碍了我更好的专注于任务。认识到这一点后，我放下对台词的这些情感和念头，面对复杂台词的紧张感减少了，我也能更好的表演。演出后，我的内心不断受到考验，我既收到高度赞扬，也受到尖锐批评。尤其在一场演出后，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既让我看到主持中的优点和不足，也在考验我的人心。演出后遇到的第一个人严厉批评了我的表现，指出我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努力保持平静，但内心感到愧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接着遇到的第二个人却称赞我，指出我表现特别好的地方。两人都有主持经验，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并且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我非常认真对待两人的反馈。事后经过思考，我意识到这两种反馈都是对我人心的考验。表面上，他们反映了我在主持中的优缺点，但更深层次上，他们考验我的心是否会被批评和赞扬所动。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一些体会，仅限于我目前的层次，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感谢尊敬的师父，感谢同修们。
请听2025年奥地利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跟上正法进程》，作者奥地利西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4日。尊敬的师父，亲爱的同修，中共新一轮迫害运动跨国镇压，在2024年夏天已广为人知，我认为正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早在2024年6月5日，师父在经文《法难》中已向我们开示。师父说，其实法难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结束，只是表现不同。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这段话让我有些害怕。因为我在修炼中，在三件事的各个方面，远远没有像我认为自己可以或应该做的那样精进，所以这些话像一记当头棒喝，让我警醒。我知道现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我能否在那些明显不足的地方迎头赶上。2024年8月，我开始了神韵新的演出季的准备工作。准备各种宣传材料，如传单、小册子等。回想起来，我清楚地看到，每当我花更多时间参与救度众生时，我会变得更加清醒，也更容易放下人的执着。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我没有跟上正法进程，所以我需要补课去了解细节。因此我感到压力很大，觉得很沉重。就像必须额外付出努力。我明白这种沉重感来自于我负责的众生的苦难，这些众生在等待被救度，但因为我没有行动，他们无法摆放好自己的位置，也在旧势力的迫害下受苦。我知道讲真相可以消除那些利用众生业力来干扰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因此我必须跟上正法进程。第一部分，彻底改变自己。今年是维也纳自2017年后第一次又能够举办神韵。当我们在维也纳的购物中心等地方
比如那些我们在奥地利神韵早期办过买票点的地方，开始办售票点时，许多回忆涌上心头。那时卖票多难呐，很多年都是那样。在家里把一切安排好，同时照顾当时还小的儿子有多难呐。当时在售票点卖票有多难呐。那时与人交谈有那么多的怕心和困难。在我的记忆中，最贴切的形容是像被绞肉机绞过。除了这些回忆，我还想起了当时在个人修炼中遇到的巨大障碍，有些我已经从根本上清除了，但有些还没有。比如我对食物的执着和由此导致的超重，或者在练功时无法忍受身体的痛苦。这些认识直击我的内心，因为我已经从前面引用的经文法难中决定要正视这些修炼中的不足。那是在新年之前，结合师父在这一年中的讲法和正法进程，我决定在新的一年必须行动起来，去掉这些执着。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我该如何做到？问题究竟在哪里？我一定忽略了什么？在小组学法时，我在转法轮中得到了启示。师父说，不是说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个修炼者，从思想上根本的转变过来了，我们就可以给的，还不只是这些，以后你们会明白，我都给了大家一些什么东西。现在我明白了，我无法去掉这些不足，因为我内心深处仍然暗自执着于他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问题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我必须彻底改变自己。我的人的思维模式把我困在现在这个自己的版本中，我必须成为另一个自己，真正的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必须彻底抛弃这种思维模式。于是我决定放下很多后天观念。以前我认为自私就是固执的想要某样东西，就像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固执的孩子坚持要某件东西。但现在我明白了，在这个层次上，自私意味着用我的观念、执着、情绪和各种情感来给一切打上我后天观念的印记，或者是我给自己塑造的自我形象。这一世，我的生活只是我在这一生中因缘际会扮演的角色，这些角色本质上与我的真我无关。只要我无法清楚地认清并放下这种行为方式，我就无法彻底改变，回归真正的自己。第二部分，是否能放下怕心的考验。纽约时报的负面报道逐渐引起了更大的波澜，瑞士和德国的多家媒体受到负面影响，这对维也纳的票务销售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带来了紧张和压力。有一次我从售票点开车回家，大约是演出前一周，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打来了。通常我很害怕接陌生电话，但这次我直接接了。这是一位来自奥地利一家大报社的女士打来的，她非常友好，向我询问了关于奥地利神韵和作为主办方的奥地利法轮大法协会的各种问题。我向她讲述了在中国发生迫害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为什么他们试图破坏神韵。我还向她讲解了关于活摘器官的事实，以及修炼法轮功的意义。他对一些事情感到惊讶，我觉得他似乎理解了一些东西。当我们差不多结束时，他问我对《纽约时报》关于神韵的指控有何看法。那一刻，我的喉咙像是被勒住了，胃里像是被重击了一下，但我尽力保持清醒，告诉他，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帮助将神韵带到奥地利， 与艺术家的接触让我无法认同这些指控。我认为这是中共利用《纽约时报》作为喉舌，恶意诽谤神韵和法轮大法。他表示感谢后，就准备挂电话了。我抓紧问他，能否告诉我他的邮件地址，以便稍后给他发送一些细节。他给了我他的信息，然后我们结束了通话。车已经开到家门口，但我坐在车里迟迟没有开进去。那时上百个念头涌上心头。他都问了我什么？我真的在每个问题上都回答得恰当吗？我是不是因为太天真而说了太多？怕心开始蔓延。如果他写了一篇极其负面的文章，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怎么办？我甚至因为怕心而一瞬间想到不告诉别人他给我打过电话。但这个念头还没结束，我脑海中一个声音说，对呀，如果他报道了，你就说你不知道，嗯？我意识到我的怕心是多么毫无意义，我笑自己，也笑这个怕心，因为怕什么呢？我尽我的所知和信念，用心说了我必须说的话，希望他能摆正位置，事情就是这样。只有真诚的做事才是正确的。于是我开进家，告诉了我的丈夫发生的事情。晚上我又坐下来，与其他同修交流后，为这位女士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她感谢了我的电子邮件，之后几天我们没有再听到她的消息。我们以为她不会再报道什么了，但在演出前一天，她给我发了电子邮件，说她之前去度假了几天，现在他会发表一篇文章。我心中不再给不确定性或怕心留下任何空间，只想着救度众生。即使他写了一篇负面的文章，我们的正念之长也不会允许让众生受害。我从内心深处希望他能摆正位置，拥有美好的未来。当天文章发表了，他在文章中为神韵和法轮大法做了很多宣传。他提到了《纽约时报》的指控，但也提到主办方对此表示否认。演出已经开始，还有许多当下的挑战需要应对，但我专注于救度众生，并要求自己不让自我介入思考。我平静地度过了这场剧烈的风暴。虽然有些疲惫，但我们失去的都是不好的东西。感谢尊敬的师父，感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